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大家今天来看到这个主堂的设置，有没有发现有什么变化？正餐桌上到了讲台上，对吗？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改变呢？是因为这就是教会传统，而且因为这是这样的教会传统背后，它的神学应该是最正确的。因为我们想，我们所有人今天之所以能够来到这里聚会，大家之所以能够有机会来聆听神的话语，其实都是因为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牺牲，死在十字架上吗？所以圣餐桌所代表的是什么？是主耶稣的牺牲，是主耶稣的身体和宝血。在一个教会当中，所有目光的中心应该在哪里呢？当然是在主耶稣自己的身上，当然是在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这件最可宝贵的事情之上。所以毫无疑问的，教会传统在这件事情上是正确的，应当将耶稣的身体和宝血，应当将纪念他的牺牲的圣餐桌放在教会最高的地方，放在教会最中心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做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改变。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您，正是因为您的流血牺牲，以至于我们今天所有人能够在这里来一起敬拜上主，来一起聆听您的话语。求您的圣灵真的运行在这个殿中，求您的圣灵真的像您所应许的那样，带领我们所有人进入到您的真理当中，帮助我们能够听见您的话语，而且听了就明白，明白了就能够去行。我们这样子祷告，奉您宝贵的名字，阿门。好，我们会来看一节极其古老和传统的经文。可以吗？谢谢。再次向大家问安啊。那请问大家有没有在某些的 video 或者是图片当中看到类似于这样打扮的人啊？有见过这样的人吗？大家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图片当中的所有人，他们都有一个看起来有点古怪的装扮，是什么？他们所有人的头上都戴了一个小盒子，一个黑色的小盒子，有没有看见？对，那你猜想这个小盒子是用来干什么的？有没有可能是上帝赐给这些人，当然是犹太人了。那有没有可能这些小盒子就是上帝赐给犹太人的一个那个热点设备，就是用来接收上主赐给他们的那个信号的一个 WiFi 的那个接收器吗？也看上去这个位置也很好，对不对？就是正好戴在头上嘛，然后信号收到之后呢，就直接到脑子里去了。当然不是啊，当然不是。这个小盒子呢，它就叫经文匣。然后这个小盒子是可以打开的，然后里面就放经文的。不过呢，它不是就是所有的经文都可以放在里面。以色列人的传统只是在这个小盒子里面放两节经文。知不知道是哪两节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两节经文啊。这两节经文，以色列人管它叫 Shema。Shema 的意思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那个听这个字。所以这两节经文其实可以说是自从摩西时代以来历世历代的以色列人都最为看重的两节经文。那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都记得，就是主耶稣自己都说过什么，说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这是所有的诫命当中最大的，对吗？那也就是说，其实它是在神对人的要求的所有的要求当中最重要的一条要求。我们可以明白的是，或者说是一切律法或者要求的总纲。所以呢，其他的一切要求，我们都可以这样理解，是建立在这个要求之上，都是以这个要求为基础的。那么，以色列人要把这两节经文戴在头上，其实也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上帝的吩咐嘛。那我们看《生命记》的 六章的八节，上帝吩咐以色列人是要把什么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会看到刚才这样很多这种款式的天线宝宝啊。那什么这两节经文，它其实一共就讲了两件事情，很简单。第一，它在说什么？上帝是怎样的一个上帝？上帝是我们的神，上主独一。第二，他在讲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对待上帝。他说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那这两件事情其实是相关的，因为上主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应当爱他。因为上主是独一的神，所以我们应当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也就是说呢，他的前一句话他是给了一个理由，他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而后一句话呢，他是在给一个吩咐，告诉我们应当要怎样做。那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今天就集中的来看吩咐的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今天只看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上帝这个诫命。我们将试着尝试着分到前面一张，谢谢，试着分两步来弄清楚这个命令。第一呢，我们要问的是，当圣经吩咐我们去爱的时候，它到底是在要求我们做什么？第二件事情其实我们要问的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究竟是什么意思。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对我们提出的这个要求，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上帝，它的那个关键字是什么？关键那个动作是去爱嘛，对吗？那所以我们就要搞清楚，当圣经吩咐我们去爱的时候，它其实是在要求我们做什么。那我的习惯是先给结论啊，用最简单的话说，这个结论就是去爱，就是要求我们采取行动，而不是要求我们付出情感。那这个理解我知道对当代人来说是有挑战性的，因为在当代语境当中，爱通常是指什么？一种情感或者一种心理状态嘛。不管是男女之间的爱也好，父母子女之间的爱也好，都是如此。所以当我们听到去爱这个命令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这就是命令我要对某个对象产生某种可以被称之为爱的那样的一种强烈的情感嘛。但是请留意啊，这大概并不是圣经所说的去爱的意思。那在圣经当中呢，去爱往往是一个行动的命令。也就是说，当圣经要求我们去爱上帝或者爱其他人的时候，他要求的是我们为着上帝或者为着其他人的缘故去行动，而不是要求我们对上帝或者对其他人培养出一种你可以说是玄妙的、难以琢磨的，甚至是充满了浪漫色彩的情感。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相信大家都懂的，是什么？感情是不能勉强的嘛，对吗？勉强没进福啊，对吗？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强迫或者是命令一个人要对另一个人产生情感的，对不对？你要去爱他。那封建时代的父母他可以包办婚姻，但是怎么样？没有办法包办爱情的嘛。所以很多包办婚姻的夫妻大概可能一辈子都不太知道什么是那种爱，真正的爱的感觉。所以请问要是这样的道理连我们都懂的话，上帝有没有可能不懂呢？大概不太可能，对不对？那如果上帝是明白这个道理的话，请问他会不会强人所难的说，我不管，反正你就是要拿出情感去来对待那个人？大概也是不太可能的，对吗？相反，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经文都在表明去爱它就是一个行动上的要求。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爱的箴言，对吧？那请看保罗他是怎么描述爱的。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只有两类描述，有一类是直接的行为规范，我们要做这些，我们不可以做那些。所以爱是包容、相信、盼望、忍耐，这些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他说爱是不做不合体统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别人的过犯， 这是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还有一类是什么呢？是几个形容词，恒久忍耐啊，仁慈啊，不要自高自大呀，这些描述品格的词，说到底它仍然是对行为的要求，只不过呢，它不是那种具体的行为规范，说你要做这些不要做那些，而是概括的要求，我们在所有的行为当中都要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比如说啊，仁慈就要求我们啊，要以充满爱心的方式去和别人相处啊。那不自高自大呢？它当然就是要求我们要谦卑的待人接物啦。因此，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段可以说是圣经当中最广为人知的对爱的描述当中，爱是什么？它不是一种情感，而是一些具体的行为规范，再加上几条对品格的要求。当然了，我们相信在这些行为和品格的背后，一定可能有某种推动我们去这么做的动力。但是至少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并没有讨论说在这些行为和品格的背后那个动力究竟是什么。保罗只是说什么，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些，如果我们的行事为人具有这样的特点，这就是爱。换言之，爱就是这些具体的行为和品格特质的一个统称。因此呢，我想说去爱它是一个行动的命令。那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相信那种强调我们要去培养对上帝的爱情的那种灵修主义的传统啊，它在神学上的这个根基可能是比较虚弱的，因为他大概误解了爱的含义了。那我不是说我们要去培养对上帝的感情是错的，是不需要的。我们当然要去爱上帝，要有这样的情感。我是说什么？我是说我们不能把爱上帝仅仅的理解成为一种情感的培养。或者这么说吧，要培养对上帝的爱，最好的途径大概不是把自己关在一个黑漆漆的小房间里面，然后拼命的去想神的爱，而是要怎样？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进入到这个世界，照着圣经的吩咐去行动。因为只有当我们照着圣经的吩咐去行动的时候，上帝就一定与我们同在嘛，上帝就一定会与我们经历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事嘛。那我想只要各位有谈过恋爱的经历的话，你就会懂怎么样，这种共同的经历才是培养感情的最好最自然的方式，不是吗？所以与这种方式相比，其实那种通过默想来爱上帝的努力呢，让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它大概更像是相亲，大家明白？就是你从一开始就是带着爱的政治任务去的，可是然而那种该死的尴尬大概足以杀死所有的爱的萌动。现在让我们来进入第二步，我们来一起想一想什么叫做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上帝啊。如果大家已经能同意说爱是一个行动的命令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至少会有一个概念，那就是尽心尽性尽力所要求的并不是说我们对上帝的情感要达到一种天崩地裂海枯石烂声嘶力竭废寝忘食的程度。尽心尽性尽力的爱，它也是一个行为上的要求，他是在告诉我们爱上帝你要怎么做，或者说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爱上帝。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呢？那当然第一个首先就是尽心了。心 Levav 这个字，它是对现代人来说它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因为对我们来说怎么样，与心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感情嘛，对吗？我们有很多跟心有关的词汇了，比如开心啊，伤心啊，你全心全意啊，倾心吐意啊，或者三心二意啊，就我们都是把心当作是什么，一个承载情感的容器。所以呢，我想很自然的今天的弟兄姐妹看到尽心这个命令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证据，这个证据是表明我刚才所说的尽心这个要求是一个爱是一个行动的命令，这个理解是不对的。其实这里的问题呢，跟我们理解爱这个字的时候情况是类似的，就是 我们不要望文生义，我们不要把当代人对于心这个字的理解读到圣经对这个字的使用当中去。在旧约圣经当中，心它不是一个承载情感的容器，而是一个负责思考的器官。也就是说，旧约所说的心在功能上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头脑。那你当然可以说，从当代科学的角度来说，心负责思考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了。但是我们要记住，如果我们是在读旧约，那么旧约就是根据这个理解在使用 levav 这个字的。所以呢，我们只有从这样的一个理解出发，才不会误解圣经提到心的那些经文。比如说吧，要把上帝的话刻在心板上，它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我们要把上帝的话牢牢地记在自己的头脑当中。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出发的，它是什么意思？它是说我们有生命，我们活着来自于我们头脑当中有上帝的话语。同样的，尽心爱上帝，它是要求我们用我们全部的头脑来爱上帝，而不是要求我们要含情脉脉、深情款款，甚至声嘶力竭、哭到死去活来的那样表示上帝我爱你。那么什么又叫做用全部的头脑来爱上帝呢？其实不难理解，对吗？用头脑来爱上帝就是运用我们头脑的功能嘛。那我们头脑的功能是什么呢？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被老师或者被家长问过这样的问题啊？你这个脑袋长来是干嘛的？是用来吃饭的呢，还是用来装水的？那我小的时候呢，我的同学经常说我的这个脑袋是用来挡雨的。当然啊，这些都不是脑袋的功能了。头脑它最主要的功能应该是记忆、理解、思考嘛。所以很明显的，所谓的尽心爱上帝，它就是直接指向神的话语的，它就是要求我们将上帝的话语全部都记在心上，就是接下去的经文所说的，你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就是诗篇所说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觉得用心爱上帝它是一个很抽象很难琢磨的概念。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很大一部分的时间就是在用我们的心来爱上帝，就包括了我们读经啊，我们会背诵和分享经文啊，我们在一起查经啊，我们参加主日学啊，我们听道啊，或者我们去神学院学习啊。是的，你没有听错，所有这些运用我们头脑的活动就是用心爱上帝的具体的表现。那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运用头脑去学习圣经和神学是一部分戴着眼镜的人，尤其是像我这样戴着很厚的眼镜的人才需要去做的事情，或者才适合去做的事情。上帝期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运用我们的头脑来明白他的话语，他给了我们每个人思考和学习的能力的，所以不管是谁，我们都可以尽心，也就是说用自己的全部的头脑来爱上帝。我不否认了，有些人可能确实记性比较好啊，有些人可能确实理解能力比较强，也可能有些人在这些事情上面确实没有什么优势的。但请记住，尽心的那个重点并不是要比记性，也不是要比阅读理解，上帝只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尽我们所能的去理解他的话。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我记不住啊，我读不懂啊。老实说，没有谁是真的能够完全明白上帝的话语的。当我们自己的能力不足的时候，主耶稣说过的，圣灵一定会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真理，这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那在当代的教会生活当中呢，其实有两种现象和尽心，也就是运用我们的全部头脑来爱上帝这个要求，其实是相互抵触的。有一种现象就是在教会生活当中没有将上帝的话语放在一个核心的位置上。 也许大家听说过，甚至你就参加过那样的教会，他们可能除了主日崇拜以外，教会很少组织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活动，比如说查经啊或者主日学啊。而在他们举办的其他类型的活动当中，神的话语呢也只是以点缀的形式出现的，就好像我们在一盘番茄炒蛋或者一碗阳春面上面撒一点葱花，放一点芝麻，你知道吗？就是有呢那当然好看一点香一点，但是没有呢其实也无伤大雅。那我们或许不应该贴标签说，哎，某某教派或者某某运动的教会它就一定是那样的，所以全世界只有我们新教最好，只有我们福音运动的教会最好。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是在一些的教派和运动当中，由于他们的神学或者是传统，这种情况确实是更为常见的。那另一种现象呢，就是我相信神的话语很重要，但是却认为要明白神的话语，我要靠的是什么？圣灵的光照，而不是人的智慧。也就是说呢，它是不需要靠我们自己去学习理解和运用的。那根据这种观念来说，当然查经是需要的，但需不需要像查经提纲这样的东西呢？当然不用啦，大家只要坐下来一起祷告，等候圣灵光照就可以了。圣灵光照到谁，谁就照着圣灵给他的感动说话嘛，对吗？那主日聚会当然也是需要的啦，但需不需要预备讲道呢？当然不用啦，大家坐下来一起祷告就好了，等候圣灵光照。那圣灵照到谁呢，谁就可以站起来分享。那我一直怀疑啊，类似于这样的观念背后呢，它和佛教所说的那个顿悟啊，多少是有一点亲戚关系的。这种想法的荒唐之处，其实上个月田牧师讲到的时候已经用一个比喻解释过了嘛。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你的老板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你，然后呢你却不看，然后直接打电话给老板说，哎，你信里面写了什么，你跟我 brief 一下。那请问到底谁是老板？这种观念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它切断了我们的头脑，也就是旧约所说的心 Levav 和神的话语之间的联系。持这些观念的基督徒呢，他们往往把爱上帝单纯的理解成为一种情感上的要求。那我相信他们对上帝的爱，我也常常很感动于他们对上帝的爱，对圣经的坚持，但很可惜请原谅我这么说，他们可能并没有在圣经的意义上来尽心的爱上帝。其次我们要尽性的爱上帝。但尽性是什么意思啊？我以前曾经有人给我这么解释过，他说尽性爱上帝呢，就是让我一次爱个够。又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歌曲是吧？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我们去参加某某颂的那个聚会一样，你在那个音乐灯光当中，你如痴如醉，魂游向外，不知今夕何夕，忘记了世界上的一切，甚至忘记了你自己是谁。大家觉得这样子理解尽兴合适吗？如果不合适的话，它的问题在哪里？那我想这样子去理解尽兴呢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中文不太好，大家有没有发现以上描述的那种尽兴，它应该是什么？是那个兴奋或者兴起的那个心，而不是这个性别性格的性嘛。第二个呢，其实是他对基督信仰的理解大概是有一点点偏差的，因为他搞不清楚与神同在和通灵之间的分别。通灵大家知道吗？在很多的这个人类文明的早期，这种原始信仰当中都有这种通灵的仪式嘛，对吗？就是通过让人陷入到某种如痴如醉的这种疯狂的状态当中，来寻求跟神明的沟通。比如说在印度或者在南美洲的很多这个原始宗教的祭司，他们都会怎样使用一些毒品，就比如说大麻呀、曼陀罗草啊这种东西，先把自己给麻醉了，把自己给嗨起来，然后呢就觉得自己进入到了可以跟神沟通的那样的一种状态了。那其实我们可以去想一想， 就是在我们华人所熟悉的这个萨满跳大神或者那个道士驱鬼的仪式当中。你想那些演技比较好的萨满或者是道士，是不是也常常会表现出一种类似疯狂的状态，然后他才开始啊带神说话或者开始驱鬼嘛？那请啊容许我这样问啊，就是当当代人在音乐和灯光当中如痴如醉泪流满面浑然忘我，以为这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干嘛？这会不会就是一种现代版本的通灵术呢？ 不一定是啊，但是我想我们可以想一想这样的问题。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什么？这样子的东西它一定不叫做尽兴。要理解什么叫做尽兴呢，我们关键是要搞清楚圣经所说的兴，就是 nefesh 这个字它的意思究竟是什么。那如果大家去看英文圣经的话，你常常会发现这个字被翻成什么 soul， 对不对？灵魂。那请问到底什么又是灵魂呢？灵魂好像是一个比心比性还要抽象还要难以琢磨的东西，尽我们的灵魂去爱上帝到底又是什么意思？所以要真的理解这个意思呢，我们必须回到更原始的文字啊，我们必须要回到希伯来文，我们甚至要回到创世纪去看。在创世纪二章七节的时候说，上帝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子里，他就成了 nefesh haya。 和本呢把它翻译成为有灵的活人。对不起，其实这个准确这个翻译不是很准确啊，因为其实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圣经已经三次用过同一个词组了。在创世纪一章的20-21节的时候，他讲到上帝创造天空的飞鸟和水里的鱼 nefesh haya， 有生命的物。你去看和合本的翻译，1章24节讲到上帝创造地上的牲畜昆虫野兽 nefesh haya， 活物。1章30节讲到上帝创造各种爬在地上的动物 nefesh haya， 有生命的物。所以和合本的翻译自己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 nefesh haya 的意思就是活物，就是有生命的被造物，有生命的存在者的意思。所以它和灵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跟 nefesh haya 相对的那个概念就是什么？就是那些同样被上帝创造出来但是没有生命的东西。那么所以你要理解创世纪的二章七节将人称为 nefesh haya 的时候，它要突出的是什么？是那个尘土跟活人之间的区别。这两者都是上帝所创造出来的吗？对吗？但是尘土是没有生命的，人是有生命的，是活着的。所以你可以想，当生命祭要求我们尽我们的 nefesh 去爱上帝的时候，他要讲什么？其实他的意思是要求我们像一个有生命的活物，像一个 nefesh haya 那样的去爱上帝。我们不是用泥土捏成的那种人形的公仔，我们是活人，我们要用活人的方式而不是泥土的方式去爱上帝，尽兴爱上帝。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要用我们的全部的活着来爱上帝。那什么又叫做活人的方式，什么又叫做全部的活着呢？我们想一想我们和泥土之间的分别就会比较明白了。泥土怎样？它没有生命嘛，所以它不会，它也不需要去呼吸、心跳、吃饭、睡觉、学习、工作、休息、逛街、娱乐，它不会谈恋爱、结婚，也不会生儿育女，对不对？所有这些在一个有生命的人身上会发生的事情都不会发生在泥土的身上。所以反过来，当圣经要求我们像一个活着的人一样去爱上帝的时候，他就是在跟我们说， 你们要在自己的呼吸、心跳、吃饭、睡觉、学习、工作、休息、逛街、娱乐、谈恋爱、结婚、生儿育女，所有的这些事情当中来爱上帝。在我们作为活人活着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中来爱上帝，在我们活着的每一天当中来爱上帝。这就叫做用我们的全部活着来爱上帝，这个就是尽兴。请允许我再说一次，圣经要求我们拿出来的爱，它不是一种思绪情感，而是实际的行动。所以呢，尽兴爱上帝，它不是说我们在做以上各种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分心二用，一边做这件事情，然后一边不断的还在那里默念或者默想，上帝我好爱你，上帝我好爱好爱你。我们的神从来没有像中国的民间宗教那样告诉我们怎么样，你默念或者大声的念出那个神的名字1000遍1万遍，那就是在修行，那就是在积功德。基督教没有这样的概念啊，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上爱上帝，就是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每一件事情。让我再说一遍，在我们做的每一件的事情上爱上帝，就是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做每一件事情。所以呢，大家不会觉得陌生，对吗？这个其实就是教会一直在努力教导，弟兄姐妹也一直都在努力实践的那个大方向，将上帝的话带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去。学会用感恩的心来看待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切的东西啊，学会在困难、质疑甚至逼迫当中来继续的相信上帝啊，学会用温柔的心和智慧的言语去和别人分享我们的信仰啊，学会关心人啊，学会承担责任啊。这就是神的话语对于我们作为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所提出的挑战。如果我们每天都努力这样子活着，那我们就是在尽兴爱上帝。所以尽兴爱上帝这个诫命要告诉我们什么？修道院呢，并不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的场所更加属灵。修道它是一种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但是在这种生活方式当中尽兴爱上帝大概是不那么自然的。因为神创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要叫我们进入这个世界，而不是叫我们出家。如果不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如何承担管理这个世界的责任？如果我们真的说我要想效法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去想一想，主耶稣曾经放下天上的尊荣降生在马槽当中，他为我们树立的是什么榜样？比起去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是不是他会更加希望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去？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在我们看来，也许是肮脏的，是堕落的，是有罪的。当然了，我相信啊，在座应该也没有人计划要去做修士或者修女，对吧？在新教的教会当中，我们没有这个修道的传统啊。虽然马丁路德本人就是一个修道士出身，但是请恕我这么说，这并不等于在新教的教会当中就没有那种外面的世界太混乱，所以我要跟他划清界限的想法。其实大概从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的时候，新教教会当中都一直都有这种我要跟这个世界脱离关系来保持我的圣洁的想法，甚至是什么，有那种当前的教会已经被污染，所以我要跟这个教会保持距离来保持我的圣洁。欧洲的弟兄会运动或者美国的基要主义其实都表达过类似的想法的。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我们华人教会常常会觉得这样做才比较属灵的原因。因为当100多年以前华人教会大规模兴起的时候，正是弟兄会运动和基要主义对这个世界很有影响力的时候，所以在那个时代的宣教士和宣教士的教导之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传道人的心里面，很自然的会把这种我要跟这个世界保持距离的想法当成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想法。也许大家都听说过这样的教导，比如说基督徒最好是不要去看或者少看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电影电视小说什么的了， 或者你最好啊少听一点流行音乐啦，或者是啊你要关心天上的事情，不要去多管这个世界上的事啊。对于这些教导，那我们要问的是，这会不会就是某种修道主义的变体？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会不会是与尽性爱上帝这个要求不相符合的？第三呢，圣经也吩咐我们要尽力的爱上帝。那相对于尽心和尽性，这个要求比较好理解，对吗？所谓尽力怎么样？就是指尽我们的能力用我们全部所有的，包括时间啊、金钱啊、各种各样的知识技能啊、我们能够为别人提供的情绪价值啊、所有你能想到的东西去奉献给上帝。同样的呢，这也是教会一直在教导的，相信弟兄姐妹都不陌生。不过今天让我们从一个更加实际的角度来想一想这个要求。让我们来说说大实话啊，尽力爱上帝，将我们的全部力量一切所有奉献给上帝，那真的可行吗？真的有人做得到吗？到底有多少人是真的甘心乐意这样做的呢？或者更直接一点说，这个要求会不会是一个唱得很高很高的调子，高到根本接不到地气？那说到要把一切都奉献给上帝的话，恕我直言，我们常常会看到一种表里不一的状况，对吗？一方面我们完全同意的基督徒就应该这么做，但另一方面呢，到了我们实际要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至少有那么一丢丢的保留，对吗？不要说拿出全部的资源了，就算是收入的十分之一怎么样，我们还要研究一下，请问到底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十分之一呢，对吗？就算是几个小时的聚会时间，我们可能还要掐头去尾，尽量的晚点来早点走，对不对？或者就算在教会当中侍奉，我们可能还是常常忍不住要在心里去默默的比较，我是不是比 A 姐妹或者 B 弟兄多做了一点点，或者今年我是不是比去年在教会里花的时间又多了一点。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那我想一种可能是，有些时候对有些弟兄姐妹来说，他们确实有不得已的原因。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想，如果一个家庭他的收入比较低的话，他们可能真的是拿不出十分之一来的，因为有一些东西叫做硬性开销嘛。你去掉食物，去掉房租，去掉各种的水电器，去掉孩子的学费以后，他们也许就真的不剩下什么钱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去指责他们没有像福音书里的那个穷寡妇那样，把他仅有的两个钱投在奉献箱里面，我觉得可能并不是那么公平。还有一种情况是，对一些弟兄姐妹，特别是像我这样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人来说，对于这种把一切都要献给什么什么的教导，对不起，是有点麻木而且反感。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什么，要把一切都献给党，献给人民，对吧？但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是那些整天在鼓吹这种奉献的人，不但他自己不会这样做，而且往往是在侵吞和利用别人的奉献。所以我们早就习惯了用一种人格分裂的态度去对待这种高调，对吗？当别人说的时候，你一定要怎么样？要用力的点头，大声的叫好，对对对，这是对的。但是到了我自己做的时候呢，我就得过且过，就能混就混吧，是不是？认真你就输了嘛，就是傻子才会真的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出去。然后我的家里人知道我要开始全职侍奉的时候，他们就是用那种看大傻子的眼光看我的，你知道吗？那能体会那种眼光吗？就是他充满了关心，但是又非常的忧心忡忡，然后那个话想说又说不出来的那种，就这样看着我，然后也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就只能叹一口气，这样子，就是谢谢配合。然后我大学时代的一个好兄弟，他就比较直率一点，他就直言不讳的问我说：“侬脑子是不是把枪挡住了？” 那懂吗？就是你的脑子被人开了一枪之后呢，当然就是坏掉了，对吗？可是比起以上的这两种可能，更为普遍的一种情况是什么？是我们可能误解了什么叫做把一切所有的都奉献给神。我们会想当然的以为呢，奉献给神就是奉献给教会，所以要把所有的钱都奉献给神，就是把所有的金钱都奉献给教会；要把一切的时间都奉献给神，就是把全部的时间都花在教会的事情上；要把一生都奉献给神，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要全时间侍奉，就是要做传道人、宣教士，或者在基督教机构当中全时间的工作。但问题是，上帝是一个可能比教会大得多的概念。当我们把一些资源放在教会以外的地方的时候，并不等于我们没有将这些资源用在爱上帝这件事情上。当我们讲到尽力爱上帝，要用我们全部的资源，一切的所有来爱上帝的时候，请不要忘记我们刚刚讲过要尽兴，就是要用我们的全部的活着，要在我们的全部生活当中来爱上帝。尽兴爱上帝要求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遵行上主的旨意。要是我们真的做到了这一点的话，那么请问，当我们将所有的资源都用来过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就将一切的所有放在了爱上帝这件事情上了？大家明白吗？如果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爱上帝的话，那么当你拿出你所有的资源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已经在拿出所有的资源来爱上帝了？当然是了。所以呢，当我们花时间在学习和工作上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够属灵的。工作和学习，它有可能就是在侍奉上帝。当我们把一笔费用用在孩子的教育上面，而没有奉献给教会的时候，不要觉得羞愧。孩子是上帝的产业，教养孩子，他有可能就是在侍奉上帝的。甚至当我们拿出一点时间和金钱去旅行和休息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觉得内疚，因为照顾好自己的健康，照顾好我们与家人的关系，这也是上帝乐意我们去做的事情。不过呢，请允许我对以上这段话加上两个限制条件啊。第一，就是这种对尽力爱上帝的理解，它是严格的建立在尽兴爱上帝这个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总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将自己所有的投入在这样的生活当中，才叫做是用我们所有的在爱上帝。反过来，要是我们并没有照着上帝的心意去生活，就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份可能上帝并不会喜悦的工作，或者其实我们并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在教养我们的儿女，那么我们在这样的工作上投入时间，我们在这样的子女教育当中投入资源，大概就不属于尽力爱上帝的范畴。再然后是第二，当我们在说全部生活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了，教会生活是其中必须要有的、非有不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不要说反正我工作也是侍奉上帝，教养儿女也是侍奉上帝，所以我就可以用这些来取代我的教会生活。不同的事情之间，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并不等于这些事情是可以相互取代的。这就好像什么？我们吃饭睡觉都是为了维持身体的正常运作嘛，但并不等于吃饭睡觉这两件事情是可以相互取代的，对吧？你不会说因为我昨天晚上已经睡过觉了，所以今天我可以不用吃饭了。你也不会说什么因为我已经吃过饭了，所以今天晚上我可以不用睡觉了。那当我们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人活着的时候，吃饭睡觉都是无法被其他活动取代的。同样的，当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活着的时候，教会生活其实也是无法被其他侍奉上帝的活动所取代的事情。 下一页吧。大家看到这个石雕上面所刻的两个奇怪的符号了吗？这个就是希伯来文的 Shema 的最前面的两个字母啊，不是字母，单词 Shema Israel， 就是听啊以色列。要听什么呢？希伯来人他是这么说的， Adonai Eloheinu Adonai Echad Ve'ahavta et Adonai Eloheinu Behov Levavcha Ovecho Nafshecha Ovecho Meodecha。 你照着他的顺序严格的翻译，他在说的是，听啊以色列，上主我们的神，上主独一，你要爱上主你的神，尽心尽性尽力，用你的全部头脑，全部活着，全部所有。我们一同祷告。上主，我们感谢您创造我们，您向泥土吹气，使我们成为有生命的活物。感谢您怜悯我们，当我们被罪所辖制的时候，您将我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感谢您教导我们，赐给我们诫命、律例、典章，好叫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做您圣洁的子女。求您帮助我们将您的话语记在心上，也教导我们的儿女，不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起来躺下，都要谈论。求您催促我们，不但是谈论您的话语，更是将这些话语带进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使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照着您的心意而做的。求您使我们真的明白，我们的一切所有都是从何而来的，以至于我们总是能够甘心乐意地将我们手中所拥有的投入在我们活着的每一个日子当中。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